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家里家外救人忙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5号。丈夫的表叔是法轮大法修炼者，一次他从外地来到我家，想在我们地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，丈夫就帮他一起发，两个人发了一宿，天亮时才回家。回来后丈夫跟我说，表叔走路太快了，我追都追不上，这一宿为了撵他，我汗都出来了。听了丈夫的话，我隐约意识到大法修炼者不一般，但并没有深入地去了解。那时的我正饱受病痛的折磨，过敏的脸肿得高高的，离不开药膏，否则就奇痒无比，整张脸跟干旱许久的土地一样四处开裂，还患乳腺癌、子宫糜烂、眩晕症、耳鸣，腋下长的疙瘩就像鸡蛋一样大。为了不压倒他们，两个胳膊不敢往下放，长期抬着，乳房更是肿胀不堪。为了治病，走遍了当地的大小医院，四处求医问诊，西药、中药和针灸全都试了个遍，可病情依旧没有改善。因为丈夫胆小，我没敢跟他透露病情，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扛着，只能背着家人默默地流泪。第一部分，走进大法修炼，无病一身轻。一天晚上，丈夫因为过敏性鼻炎和哮喘发作，憋气憋得不行。当时正值半夜两点多，无处求医问药。我见他跪在床上，抵住胸口，样子十分痛苦，就提醒他说，表叔不是叫你难受时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吗？你赶紧试一试。丈夫听后就照做了。不一会儿他就恢复正常了，从那以后他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表叔在我家的这段时间问起我为什么供着佛像，我无奈地说，有病乱求医呗。他就送给我一本转法轮，叮嘱我认真去看，可我捧起书只看了几行字就困得不行，就放下了。2005年的一天，邻居老太太突然来我家串门，正好碰见我和妹妹要出门，她就问我们干啥去。我告诉她，还能干啥去，去医药公司批药呗。老太太听后感叹道，看看你们这两个大病秧子，天天浪费钱在买药上，有这钱你们买肉吃不行吗？快看看转法轮这本书吧。这位老太太人称她吴婶儿，也是位法轮功修炼者，在修炼之前她可不是个好惹的主，曾经坐在房顶上拍着大腿痛骂儿媳。作为邻居，我当时还过去拉架。那时的他不但脾气暴躁，身体也不好，肌肉瘤密密麻麻地长在皮肤下，一摸都硌手，连算卦先生都说他活不过60岁。没想到吴婶修炼法轮大法后，脾气彻底变了，身上的筋疙瘩也都消失了。他跟我讲，有一次他想看大法书，正要去拿老花镜时，老花镜咔吧一声断开了，他立刻悟道，这是师父点化他眼睛好了。从此以后他看书再没戴过老花镜。听了吴婶的话，我心动了，我跟妹妹说，你看吴婶的变化多大呀，咱们也修炼吧。师父看我有了修炼的愿望，就安排表叔再次来我家做客。表叔叮嘱我说，转法轮这本书你一定要坚持看完，中间不要停，不然你再拿起来就太难了。回想起第一次看转法轮半途而废的经历，觉得表叔说的是那么回事，当即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转法轮一气看完。可当我拿起转法轮看的时候，又困得不行，这次我没有放弃，就坚持看。在看到第五讲的时候，因为困得不行，书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。我捡起书接着看，我就这样学完了第一遍转法轮。我开始看第二遍的时候，突然高烧不退，一量体温发现体温计都到头了， 可那种高烧和生病不一样，一点都不难受。丈夫很害怕，想找医生来给我输液，我却高兴地劝阻了他，说我这不是发烧，是师傅开始管我了。就这样连续高烧三天，我人不但没垮，还精神十足。凌晨五点就起床去喂鸡，走路都是蹦着跳着走，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高烧过后我开始腹泻，可骑自行车上街时却一点事儿也没有，但是一到家就拉肚子。就这样整整拉了三天，后来我的例假也变得不规律，出现了两次18天一次12天的经期。伴随着这些异常的状态，我身上的业力被师父很快地推出去了。一次我在练两侧抱轮时，感觉耳朵在扇动，脸上像有虫子在来回爬，我意识到这是师父在为我清理耳鸣和皮肤过敏。还有一次练功时，我感觉有人在背后推了我一把，转过身去一看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我意识到是师父在为我调整身体。就这样四个月过后，腋下的疙瘩消失了，身体上的所有病症都不见了。一身轻松的我居然还有些不适应，跑去问邻居同修，我突然不难受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是不是师父不管我了？同修听后说，你病都没了还难受啥？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再没出现过任何症状。第二部分，做生意救人两不误。修炼之后，我承包了当地的一个游乐园中的两个项目，做起了生意。我做生意不以赚钱为目的。我走进大法修炼时，九平共产党已经发表，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，所以每天上班时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跟人们讲真相。我没有害怕的观念，看到哪里有闲人就去哪里讲，人多的地方我也讲，最多一天能劝退十多人，少时也有四五个人。有时为了让人们多停留一会儿，把真相彻底听明白，我还会主动赠给他们游乐项目玩，一次讲不完就再赠一次。长此以往，非但没有赔钱，来我这里玩的人反倒越来越多。高峰时期日入20000元不止，因为游客太多需要帮手，有不少当地的大学生来我这里做兼职，每来一波人应聘，我就讲一波真相。工期结束时还给学生们带上真相资料，叮嘱他们回去阅读，传给同学看。过程中不但与这群学生结下了善缘，还邂逅了不少可贵的众生，这里仅举几例。一天有两个小青年在我面前走过，嘴里叨咕着说要找人去打架。我一听急忙上前讲真相，顺便告诉他们说，孩子们可不能打架呀，父母把你们拉扯这么大不容易，你们要是在斗殴中出了事儿，他们该多痛苦啊。我见两人有所触动，就给他们讲了善恶有报的传统文化故事。他们听后改变了想法，不但决定不去打架了，还同意退出他们加入过的中共组织。我很高兴地说为他们起化名儿，对其中一位年轻点的说，阿姨给你起个名字吧，叫阳光，就像太阳那样灿烂的阳光。那位青年听后十分高兴，当即表态说，阿姨这个名字真好听，从此以后我就叫阳光了。第二年，阳光带着女朋友又来到了游乐园，还专门到我所经营的项目前向我问好，说阿姨您还认识我吗？我说看着面熟记不清了。他立刻表明身份道，你不记得我了，我是阳光啊。我这才想起来，仔细打量他一下，发现小伙子的变化可大了。原来的他满身戾气，脸上的表情都是恶的，如今面相十分和善，整个人精神帅气，真的是变得阳光了。
Thank you.
一天中午，在游客较少的时段，我看到一对老夫妇带着小孙女儿坐在椅子上乘凉，我就拿了一瓶水送上去，说天气这么热，快给孩子喝点水，别中暑了。老太太急忙道谢，我就顺势讲起了真相。她听后同意三退，可老爷子的表现正相反，故意避开我往前走。我追上前给他讲真相，他还闪烁其词，说自己啥都没入过。我看他的衣着打扮像个当官的，知道他在敷衍我。就在这时，已经明白真相的老太太着急了，对我高声喊道，他是党员，还是个党委书记。我就开始系统地给老爷子讲大法真相和藏字石预言，他听后仍不表态。我看穿他是体制内的人，一定了解邪党的本质，只是因为对邪党的残暴本性心有余悸，才会如此回避。我就跟他说，你放心，咱们这儿附近没别人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今天你能听到真相是天意，我给你起个化名，你退出吧。这时老爷子点头同意了。我回到屋里，拿出饼干送给孩子吃，这时老爷子整个人全变了，十分热情，和之前那个冷漠的老头判若两人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得救的老太太突然领着小孙子来找我，焦急地说，她大姐，快帮帮我孙子吧。原来老太太的孙子要去北京做心脏手术，她不放心，想让我跟孩子讲退队的事儿。我一听，赶紧给孩子退了少先队，还送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，告诉他一定要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师父一定会帮助他，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临走时，老太太让孙子跟我道谢，我说别谢我，谢谢大法师父吧。在游乐园中，我还遇见一对外地的母女，当时女儿去买东西了，留下母亲守在原地。我跟这位母亲谈话后了解到，她刚刚失去了老伴，有些抑郁，整个人的状态萎靡不振。我就给她讲了大法真相，我看见随着我讲真相，她的眼睛突然一下就亮了。果然听完真相后，老太太当即同意三退，还坚持用真名退。正在我跟她讲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救自真言的好处时，她女儿回来了，听见法轮功三个字，当即阻拦说，你跟我妈说这些干什么，妈，咱们走。没想到老太太不但没离开，还当场拒绝女儿说，我不走，你大姨说话我爱听，我们还没说完呢。见母亲态度坚决，女儿只得陪着坐下。我顺势反问道，姑娘，你了解法轮功吗？女儿听后搬出了天安门自焚为案，我就从头到尾给她讲了法轮功的真相。姑娘听后明白自己是被蒙蔽了，也同意三退了，还说要给自己的姐姐姐夫都退了。我说三退需要本人同意，你得告诉他们，本人不点头是不起作用的。女孩听后肯定地说，我会告诉他们的，他们都听我的。我给了她三个真相护身符，她见母亲没有带，就把自己的真相护身符从脖子上摘了下来，郑重地戴在了她母亲的脖子上。老太太要给我100块钱，我谢绝了她。我说，我们大法弟子是在救人，不收钱，你只要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心三退了，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。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，随着真相越讲越广，我接触到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得救的人有体制内的军人，有政府的官员，有文质彬彬的大学生，还有痞里痞气的社会青年。我体会，不要以对方的身份和举止来判定人好救还是不好救，只要有救人的愿望，师父就会安排有缘人前来让我们救度。第三部分，公公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相对于给路人讲真相时的从容和自信，我在给公公讲真相时却屡次碰壁。其实我的公公为人善良，忠厚本分，自从我结婚后，他就一直把我当亲闺女看待，有什么好吃的菜都特意给我留着，平时我做出的决定他也通通认可，从来不说一个不字。但是对我修炼后讲真相这件事很抗拒。 因为他年轻时当过村里的小队长，文化大革命后期管理过生产，参与过政治，是协党害人运动的见证者，所以对于协党的恐惧可谓深入骨髓。可家中的亲人也是需要救度的众生啊，我就给他讲法轮功真相，可他不但不接受，还拍着桌子冲我吼，你才40多岁，你经历过什么？共产党养活你，有吃有喝的，你知道啥？我不放弃，一有机会就跟他交流，结果我们每次都争得面红耳赤，还把老爷子气得不行，丈夫不让我再给公公讲了。当时我通过与同修交流，阅读明慧网、明慧周刊里的交流文章，意识到自己有争斗心、怨恨心和急躁心，还有一个强大的自我，这都是情，必须去掉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法正乾坤》中说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我就不再和公共争论了，我买了台 DVD， 在家中大量播放《九瓶共产党》《风雨天地行》《我们告诉未来》等真相光盘。公公对这些都怕得不行，有时气得甚至要砸电视。后来只要我一放光盘，他就马上离开房间。一次家里来了两个亲戚，我就立刻播放《九瓶共产党》给他们看。老爷子当即用手捂着脸，侧过身去。看到他的样子，我觉得很可笑，但很快认清这不是他，是他背后的邪恶生命和因素在阻挡他明真相。我当即发出一念，我今天一定要清除他背后的这些邪恶的因素。此念一出，突然感到全身发冷，有点哆嗦。大夏天的怎么会冷呢？我意识到一定是邪恶冲着我来的。随后我发了近一个小时的正念，解体邪恶。在正念的作用下，屋里的三个人像被定住了似的，一句话都没说，顺利地看完了《九瓶共产党》第六章。后来在亲属同修的建议下，我把常人的电视频道关掉了，在公婆的卧室里安装了新唐人电视，每天轮番播放新唐人电视的节目。两年后，公公不但认可了大法，也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。退出协党后，还和家人一起参与肃江。我告诉他，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就能保平安，他也照做。一次，一架铁梯子从2米多高的房顶上掉下来，正好砸在公公的头上。那时候公公已经80多岁了，被铁梯砸中的地方鲜血直流。在他孙子的叮嘱下，老爷子马上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去医院缝了8针。医生让他住院观察，他拒绝了，回家念了一宿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次日丈夫担心地询问老爷子脑袋还疼不疼，公公说不疼，就有点发胀。丈夫听后感慨道，这也太神奇了，扎个刺儿还得疼两天呢，可老爷子居然没事儿。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2次，每次都是有惊无险。家人们都知道这是因为公公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的缘故。老爷子不但碰到意外时正念十足，在面对邪恶时也毫不怯懦。因为肃江，我们全家人被恶党骚扰，恶警询问老爷子为啥肃江，老人直言道，我儿媳原来满身是病，后来练法轮功练好了，江泽民不让练，他迫害法轮功的人，我就告他。不久之后，公公开始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如今老人已经离不开大法了，白天在家听法，走路或睡觉前默念法轮大法好。老爷子现在面色红润，身体硬朗，看起来像70多岁的人，还能轻松地拎起20斤的大米上楼。周围的人都说这老爷子能活180岁。如今我家4世同堂，上有93岁的老爷子，下到6岁的小孙子，全都修炼法轮大法，一家8口人沐浴在师父的浩荡洪恩之中。我代表全家人叩谢师尊，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与救度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浩然正气来自于大法，作者山西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5日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。2019年9月，我再次被邪恶迫害，非法关进看守所。在看守所，我用真善忍要求自己，善待接触到的每一个人，包括狱警及公检法人员，用自己的言行来证实大法，同时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救度狱警和关在看守所的人。第一部分，狱警队长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。一进看守所，狱警把我领到狱医室做例行检查。我跟狱医说，我患病多年，要命的病都得过四五次，练法轮功后所有的病都好了。他问我原来有过什么病，我说失眠、过敏性皮炎、过敏性哮喘、肺气肿、肺心病、慢性咽炎、慢性胃炎、肠梗阻、腰椎颈椎病、抑郁症。狱警一听撇撇嘴，你别说了，练功能练好这么多病，我才不相信呢。我正要开口，医生接话了，确实能，练功对身体确实有好处，有不少人练功把病练好了的。狱警一笑，把我带到另一房间去理发，因为都得剃光头，我不理。狱警说，进来的都得理，你为什么不理？我说，我练法轮功没有违法，没有犯罪，我和他们不一样。这时进来一个中年男子，狱警说，队长，他不理发。队长问为什么，我同样回答了他。队长说，我们也没有说你违法，没说你犯罪，里面不让带洗头膏，你不理，头发脏了你不难受？我看队长是出于善意，就让理发了。这时就听队长说，这共产党也太邪了，人家练个功就把人家抓进来，好人都不放过，真是完蛋了。一个年轻狱警说，法轮功是魔教，天安门自焚。队长立即打断他的话说，那是假的，当时我就在现场，我就在天安门广场，那是演的戏。第二部分，牢头让我好好给大家讲讲。接着狱警把我送到监舍，牢头过来问我多大年纪了，怎么进来的，我说练法轮功，他说练法轮功也进来，好像有点不相信，他说怎么回事，你说说。我说原来我浑身是病，几次差点就没了命，中西医、偏方、保健品、求神拜佛都用过了，反而病得越来越厉害，练法轮功后我的病都好了，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使人道德回升，去病健身有奇效，因上亿人修炼，江泽民小人妒忌害怕，利用中共恶党残酷迫害法轮功，并伪造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，因我讲真话就把我抓进来了。他说，知道了，你先洗漱，明天你好好给大家讲讲。我心里一阵热乎，是师父让我救这些人了。第二天牢头说，现在讲吧，好好给大家讲讲。我就讲了我上次被非法关押在异地时，给一个县领导讲真相，他明真相后得福报的真实故事。通过这个故事，监舍多数人都明白了真相，有人当时就同意三退。牢头说，我向来对你们师父和法轮功很尊重，从来没反对过。当晚他把我从13铺调到了3铺。第三部分，出去我找你学法轮功。一个农村小伙子，精干实在，因为宅基地土地问题与人发生纠纷，被构陷到公安局，警察就把他关了进来。我讲真相后他听明白了，退出了共产党的组织。一天他跟我说，出去后我找你学法轮功。我说好，出去后你来找我，我教你。在看守所，我时时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注意自己的言行，为别人着想，天气冷我把自己的衣服让他们穿， 节省下来饭菜分给他们吃，这在里面除牢头外是不允许的，牢头二牢头会骂的，我把这些规矩给改了，所以监舍的人对我很认同和尊重。一次我把自己的衣服卷成枕头给一名犯人枕，他激动地说谢谢。牢头说，某某会在乎你个谢谢吗？他在乎的是你说法轮大法好。牢头是研究生学历，原是某公司的一个副总，因为吸毒和涉及几亿传销资金案被关了进来。他是中共党员，对共产党的邪恶有比较清醒的认识，对退党很认同，但是中共邪党的流氓习气和管理作风，党文化在其身上也时有表现，看人下菜碟，见风使舵，动辄大发雷霆，张嘴骂，动手打，因此监舍的人也都看他的脸色行事。他对我却很好，不让我叠被，不让我站班，也不让我做杂活。我讲真相，他有时还帮腔。我练功打坐，他让其他人在前面给挡着。我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跟着师父走梦醒，他们鼓掌说太好听了，叫我多唱几首，我就经常给他们唱。一天监舍没有放电视，牢头对我说，明天再不放电视，你就教大家唱你们大法弟子唱的歌。其实我一直发正念，不让放电视毒害众生。第二天果真没播放电视，牢头说，你教大家唱歌吧。我唱几首让他们选，他说梦醒这首比较合适，就教大家唱梦醒吧。因为我拒绝穿号服，脚上被狱警铐上了镣铐。牢头赶快让二牢头从衣服箱里找出一双崭新的袜子给我垫在脚链下，还安排了两个人不离左右的专门照顾我的生活起居。我要挪动时，他们赶快过来抬着我，下炕把我抬下来，上炕把我抬上去，生怕把我伤着，还说今晚脚腕会肿起来不能走路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这些东西对我不起作用。开始我心里想，这倒挺好，一天到晚有人伺候着，我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。可后来一想，不对呀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这样的话就不能练功，时间长了怎么办？不行，我要绝食抗议。拿定主意，我就告诉牢头说要绝食。牢头说，你绝食是自找苦吃，没有用，你三天不吃饭，那公安局会来人把你拉到医院，强行给你灌食，灌死了随便找个理由就把你打发了。共产党看人的命还不如一条狗值钱，他会在乎你的死活，何必自找苦吃。第二天我还是不吃饭，狱警低声告诉牢头要照顾好我。牢头跟监舍的人说，从现在开始进入紧急状态，大家轮流值班照顾某某，指我，两个人值一班，一小时换一次，谁的班上出了问题谁负责。后来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怎么能每天这样麻烦大家？我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这样照顾我了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有师父保护，这些东西只手铐脚链对我不起作用。三天不吃饭的我带着手铐脚链甩开脚步在地上走给他们看，带了五六天的镣铐，我没有感到一点疼痛，没有留下一点印痕，监舍的人无不佩服。晚上牢头对我说，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什么叫浩然正气，出去后我一定要找转法轮看一看。第四部分，在法上修最安全。在看守所，我不喊管教好，不背监规，不学习，不跑步，其他人做广播操时，我就练一三四套功法，一到整点我就尽量多发正念，清除整个看守所内所有对大法起负面作用 干扰阻碍众生听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，让所有生命对大法起善念。一次，市公安局的领导要来看守所检查工作，看守所里一片忙碌，广播一遍遍地讲，狱警挨个训话，气氛搞得异常紧张。我想这是证实法的好机会，我要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他们。做广播操时，我练一三套功法，做完操大家坐在两边等候市局的人来检查，我走到放风场中间准备练第二套功法。老头说，你专找事啊，往后靠靠不行吗？我退后两步，靠近门口开始站桩，期间有狱警路过，检查的人进了右边监舍，遗憾的是没到我们监舍来。我头前抱轮近一小时，始终没有人打扰，直到检查的走了。牢头问，你回不回？我收了事说，当然回。刚被关进看守所时，我还穿着号服，后来我想，既然被关进来了，我就要证实法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不能穿号服，但是我要脱掉的话，牢头会说我是在和他闹对立，怎么办呢？突然想到，狱警每天要例行查号，我要在狱警们查号时当着他们的面脱掉号服，这样牢头就没说的了。我想起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行为上要做到这句法让我全身一震，并在我的头脑中反复闪现，我知道是师父在点悟加持我，行为上要做到才是修，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。一天，两个副所长，一个队长，还有三个狱警一起来查号，我想这是好机会，今天一定要把号服脱下来。他们列队喊管教好时，我就开始脱号服。一个狱警问，你干什么？我就把号服扔在地上，嘴里背着师父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那个狱警一把抓住我的衣领，抡起拳头就要打我，我不为所动，把心一放，豁出去了，结果他举起了拳头收了回去，推了我一把，放开了我，其他的狱警面面相觑，谁也不作声。一个副所长说，走吧，他们就都跟着出去了。牢头问我，号服你还要不要？我说不要，既然脱了我就不会再穿。一天，一个看管监控的狱警把我们监舍切换到主屏幕上，让所有领导和来往的人都能看到全监舍的人在陪我罚站，逼大伙跟我对立。我说，我做的事我自己承担，与他们没有关系，你不能惩罚他们。那狱警马上说，其他人都坐下吧。我站了一会儿，心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怎么能听他们的？于是我坐回原位，那个看监控的狱警也没再吱声。有一次，狱警过来告诉牢头，我们监舍被上传到省公安厅大厅的主屏幕上。我心想，这下更好，我正好能近距离发正念，铲除邪党省公安厅内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因素。我尽心力掌，发出强大的一念，解体省公安厅背后所有对大法起负面作用、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。即刻，一种强大的能量包围着我，股股热流通透全身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的法，不断地打进我的脑海。一个大法弟子，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，力可劈山，一念就做了。我发正念数次，没有任何人干扰，只强烈地感受到了师尊的加持。中午，那个狱警用 A4 纸把主屏幕画面打印出来给我看，问我咋回事。我说，我没违法，不是罪犯，和他们不一样，不能穿号服。看守所每天早晚例行查号时要报数，我不报， 牢头就让我站一边。一天，所长、副所长等七八个人来查房，所长一般是不查房的，见我没报数，就又让报一遍，我还是不报。一个副所长喊我：“你会不会说话？”我说：“会。”他说：“会为什么不报数？”我说：“我练法轮功没有违法，不是罪犯，和他们不一样。”他说：“
没违法你进来干什么？”
我说：“我是来证实大法的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大法师父是救人的。”我慈悲地看着他说：“生命为法来，请所长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所长定了一下，转身出去了，其他人一看也跟着走了。第五部分，狱警记住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专管关我的监舍的那个狱警是所有狱警中最凶的一个，整天板着脸，从未见他正眼看过人，那张脸都扭曲变形了，想骂谁就骂谁。一次他给监舍的一个杀人犯老头送了一只牙刷，我听说后觉得他善心尚存，我要利用这件事启发他的善念。一天他进来送东西，我说：“听说那个杀人犯老头的牙刷是你送给他的，看不出你还是个很善良的人呢。”听我这么一说，他脸上顿时露出一丝从未有过的微笑，高兴地说：“我还是很善良的吧。”想必人都不喜欢说自己恶。因为我绝食抗议迫害，第三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很客气地让我坐下，说：“今天咱叔侄好好交交心。”他以叔侄称呼可是破天荒。他接着说：“我不谈工作，你也别说法轮功，你看行不？”我说：“我就是因为练法轮功被关进来的，我不说法轮功说啥？”他笑了笑说：“你每天练功，做广播操你也练功，监控都看得到，你说我能看不见？我没有说你什么吧，但你也不能一天到晚总练功啊。”他是把我发正念也当成了练功。我说：“我练功需要两个多小时，我这样立掌不是练功。你看监舍所有人当中，就我做的最端正，就我最精神是吧？”我又打大莲花手印跟他说：“这个是大莲花手印。”他笑着抬手上下摆摆：“行行行，这个也可以。”我说话时故意放大声音，他桌上的步话机能传出去，外边也都能听得到。期间不断的陆续进来五六个狱警，我也不管他们是谁来干什么，我就是放开说。最后进来一个副所长说：“给他把链子卸了吧。”一个狱警笑着把那个副所长推出去关上门，然后对我说：“赶快给大家说说法轮功是怎么回事。”我就简单的讲法轮功是什么，江泽民怎样和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。有狱警时不时插话，又问我练得怎样，我都认真地回答他们，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快到中午开饭的时间了，狱警们陆续走了，管我们监视的狱警说：“说这么多了，口渴了吧，喝点水吧。”我说：“不渴也不喝。”他说：“你要怎样才肯喝水？”我说：“让我练功。”他说：“行。”他又突然问：“你刚才说真善人还有啥好？”我说：“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。”他说：“哦，知道了，现在能喝水了吗？”我拿起矿泉水喝了几大口。他又问：“那吃饭呢？”我说：“吃。”他高兴地说：“好，说话算数。”我说：“一言为定，但是你要告诉牢头和监舍的人，今后谁也不准干扰我练功。”他嗯了一声，给我打开手铐，又蹲下去给我开脚链。忽然他抬起头又问：“真善什么来着？”我一字一顿地说：“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。”他高兴地说：“记住了。”写出自己被非法关押的这次经历，只为证实大法。我还有很多做得不好，没悟到也没做到的地方，也是因为层次所限，所言所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，何时？
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